第35章，苏西尼主义、神体一位论和现代主义。一、基督教教义的特色。我们已经看见不少复原派教会脱离原初的复原教主义，而且脱离的原因及程度都不同。全世界宗教可以归纳为两大类：多神论和一神论。多神论相信宇宙间有许多神存在，一神论相信宇宙间只有一位真神。若你遇到一个相信许多神明的人，你可以立刻断定他是异教徒。然而，并非所有持一神论的人都是基督徒。假如你对一位犹太教徒或回教徒说，宇宙间只有一位真神，他会回答，这没什么稀奇，我也相信。因为犹太教、回教和我们一样，都相信一神论。但假如你继续对他说，这位真神有三个位格，圣父、圣子与圣灵，他一定回答说，我才不相信。而且他会告诉你，他不是基督徒。一个真基督徒必然相信基督是神，因为没有一个否认基督是神的人是基督徒。因此，三位一体是基督教教义的特色，他将基督徒和信多神的异教徒分别出来，也将基督徒与非基督教一神论的人，如犹太教徒及回教徒分别出来。根据尼西亚信经，全世界基督教会都接受基督的神性，连希腊正教与罗马天主教都接受这个信条，但苏西尼主义不相信尼西亚信经。在脱离起初的复原教主义各宗派中，公理派和禁理派距离最近，因为他们只为一个原因而脱离。公理派为教会的行政制度，禁理派为反对婴儿洗礼。贵格派、敬虔派与莫拉维弟兄会为强调基督徒生活、放弃基督教教义而脱离起初的复原教主义。扬米纽斯则为了一项教会多年争论的教义而脱离。奥古斯丁和加尔文都接受预定论，认为人得救是出于神的主权，人的命运由神决定。扬米纽斯则强调人的自由意志，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得救有最后决定权。根据扬米纽斯的教导，一个人的生死大权操在人手中，而非在神手里。二、苏西尼主义否认三位一体。苏西尼主义因两位意大利人而得名，勒略苏西尼和他的侄子福士妥苏西尼。虽然表面上他们属于天主教会，但他们却采纳与教会基本真理相悖的教义。勒略苏西尼放弃法律，转修神学。公元1550年到1551年间，他住在威登堡，和莫兰顿结为朋友。塞维特被处火刑后，勒略开始对三位一体教义做严肃思考。为了满足自己，他把自己对这个题目的看法都写下来。这些看法和教会传统看法很不同，也许是怕遭到与塞维特相同的命运，他没有将所写的材料出版。勒略苏西尼宣传他错谬道理的方法很特别，他不公开坦诚地宣布自己的看法，而是利用一些巧妙的问题，暗中为他的看法在人心中铺路。当他的侄子福士妥在瑞士巴塞尔进修圣经时，勒略把没有复印的手稿寄到福士妥手中，这些文字大大影响福士妥的思想。公元1579年，福士妥苏西尼前往波兰，在那儿开始出版自己对三位一体不合传统的看法，以致引起很大的争论。福士妥死后一年，即公元1605年，在波兰的拉寇市出版了一本《拉寇问答书》，该书大部分出于福士妥苏西尼的手笔，因此奠定了苏西尼主义的信仰。勒略苏西尼和福士妥苏西尼都不承认基督的神性，他们说基督只是一个人，虽然他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人。他们也攻击基督钉死十架为人类重罪付出赎价的教义，他们还否认人类全然堕落无法自救的看法。福士妥的门徒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说，大巴比伦倾倒了，路德毁其根，加尔文破其墙，苏西尼坏其基。他的著作大为广传，在荷兰、 英国、美国都带出很大的影响。三，苏西尼主义变成神体一位论。18世纪时，英国的苏西尼主义变成了神体一位论。林希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，他发出一道请愿函，要求国会准许牧师不必接受39信条，而只需对圣经效忠。这份公函的动机显示苏西尼派牧师不肯相信39信条，因为该信条承认基督的神性。这份请愿公函竟然获得250多人的赞助签名，但当公元1772年呈给国会时遭国会否决。于是林希牧师退出圣公会，而于公元1774年在伦敦组织了神体一位会。公元1779年，国会修改信仰容忍法案，通过以接受圣经取代接受39信条。这个修正案为安利甘教会打开了通向各种异端的大门。再过不久，国会又通过取消对否认三位一体者的刑罚。英国神体一位论强调人得救是借基督的个性，而非借他所流的救赎之血。他们宣称拒绝一切人所编的信条，但是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信条，这是无可避免的。神体一位论严重地侵入长老派及普通浸礼派教会，摧毁了他们的灵性生活，教会很快地衰退。另一方面，公理派及特别浸礼派没有受到太大影响，他们的人数增加，教会兴旺。在信仰容忍法案时期，本来是长老派教会人数最多，现在公理派和特别浸礼派的人数则远远超过了他们。四，现代主义不信超自然。复原教各派虽然有过分强调理性的趋势，但仍把圣经放在理性之上，现代主义则将头脑放在圣经之上，也就是说把理性放在信心之上。这种态度乃导因于现代科学与哲学精神。现代主义者都不相信超自然的存在，他们不信神迹，所以不接受童贞女怀孕及基督的神性。他们不信圣经，也不信圣经无误。他们认为圣经不是神的启示，乃是人的记录，而且不是全人类的记录，乃是古代犹太人的宗教观念与经历的记录。现代主义远远地脱离起初的复原教主义，与历史的基督教一刀两断。现代主义思想已经或多或少渗透进复原教大部分教派中。